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
第十七节，毁了农业。指令经济这个词源于德语的 Befehlswirtschaft， 它最初由纳粹经济采用，但后来又被用于诠释苏联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有高层权威根据总体规划发出命令，确定经济的总体方向，而千百万买者和卖者则无法依照供求法则来确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指令原则意味着做出一切经济决策的权利只属于中央，以便由他去追求更大的利益。国家确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谁来生产，在哪里生产，如何分配资源，对材料、商品和服务应收取什么样的价格。中央计划取代了市场。计划工作者一旦主宰了中国经济，农民就失去了对收获的控制权。1953年引入了垄断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下令农民必须将全部余粮按国家确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垄断背后的目的是要稳定全国各地的粮食价格，消除投机，保证有足够粮食养活城市人口，以实现工业扩张。但是在这个国家里，既然许多农民的收成只够勉强度日，那么余粮到底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被定义为种子、饲料加基本口粮，每人每月大约是13至15公斤。然而国际援助组织认定每天1700至1900千卡是基本生存所必需，也就是说要有每月23至26公斤谷子来提供。因此所谓余粮无非是使征粮合法化的政治借口，强迫村民在满足自己生活必需之前拿出粮食，国家就可以使他们非依赖于集体不可。村民要得到基本口粮之外的粮食，必须通过公分向集体买回来，而公分就是按照他们在集体劳动中的表现进行分配的依据。这样农民们不仅失去了对自己的土地和收获的控制权，也失去对自己劳动的控制权。谁应该做什么，从鸡粪到喂牛，乃至能够得到多少公分，决定权都属于草根干部。随着集市被淘汰和货币失去了购买力，粮食也成为交换的手段，而大部分粮食掌控在国家手中。在余粮这个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阴险的问题，即国家可以对草根干部施加巨大的压力，要他们保证把越来越多的粮食交给国家。交粮的配额是在一系列会议上确定的，这些会议从小队一级开始，小队长将产量汇报给大队领导，大队调整后汇报给公社，公社再调整汇报到县。当产量上报到地区一级和省一级，已由于干部的压力不断加码，最后到达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纪委主任办公桌上时，数字已经远离现实。他在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最新意图使之进一步膨胀，以此为依据逐级下达的征粮指标便是党的命令。在大跃进中显示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的压力达到了高潮，在疯狂的竞争中，从村里的草根干部一直到省级领导都力图超越自己的邻居，宣传机器公布了一个又一个记录， 最终使得比较谨慎的干部也不得不夸大产量。1959年初，党曾试图遏制一些太过分的指标，即使在那种形势下，不承认粮食生产大跃进仍然被认为是右倾保守。至于在庐山全会后的党内斗争中，更不必说了。在恐怖的驱使下，村干部必须执行命令，不得讨价还价。通常，公社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只消开车到地头四下一望，就有权随随便便敲定这块地的粮食产量。有个小队长回忆说，1960年他们把我们的粮食产量定为52万斤，几天后被增加了1.1万斤。公社开会后又增加了5万斤。2天后，公社打电话说，他们已经把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定为63万斤。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不知道。职位越高，浮夸的权力越大，这就影响了每一个下属单位，人人都得玩数字，使之迎合领导下达的指标。当云南领导谢富治被北京告知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已提高为6000亿斤，他立即召开了电话会议，向县领导解释，这实际上意味着7000到8000亿斤。他迅速算出，云南人口约占全国的1/30，意味着粮食产量必须是200亿斤。由于云南不甘落后，谢就把它进一步提高为250亿斤。这样一来，地区、县、公社、大队、小队，人人都被迫紧跟省委，层层虚报各自的产量。随着作物产量被虚报，征购配额相应飙升，导致了口粮短缺和饥荒。既然数字是捏造的，我们怎能知道真正的产量是多少，以及收成的多大比例被征购？伦敦大学农业经济学专家肯尼斯·沃克花了10年时间，从一系列的地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政策指导方针，精心收集统计数据。他告诉我们，国家规定的征粮指标在1959年至1962年的3年内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这3年的人均产量恰恰处在历史的最低点。正当他的研究在1984年打印出版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了统计年鉴，包括饥荒年代的一组历史数据。大多数观察家一直依赖着这些官方数据，但是我们凭什么去相信一个对自己的历史讳莫如深的政党所公布的统计呢？后来，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根据党内档案出版了一本关于饥荒的书，他依据的是粮食部1962年编撰的一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有问题。档案文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各个文件的数据互不一致，由不同的机构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由于政治压力的结束，粮食部的统计工作在1958年至1962年漏洞百出到了这样的程度，连国家自己都无法算出真实的粮食产量。最高层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失真度，这是由于虚假报告和浮夸指标被党的各级组织层层追加。如果那些领导人都在自己的统计泥潭中迷失，那么我们想要神奇地通过某一份党内文件来提取数据真相，似乎不太可能。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是在通过层层扭曲的过滤镜看这个世界。 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花更多的时间深入农村去调查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1962年至1965年，各地统计局为了重建其可信性，往往对饥荒年代发生的事情有所回顾。他们编制的数字表明，实际征粮的程度比中央粮食部提供的数字高得多。粮食产量估计的差别很小，但是当涉及到征粮的数量，省级部门提供的数字比粮食部的数字要高得多，占了总收成的28%至35%。为什么出现了4%到10%的差别？原因之一可能是统计数据的编制方式。细看之下，表明中央粮食部提供的数据没有在饥荒后进行调整，而只是根据头几年粮食部发出的计划进行机械的编制。每项计划有两套数字，一组说明当年真正实现的征购，另一组是来年的目标。例如1958年的征购数字来自1959年的计划，这意味着他们是粗略的近似值。在这方面，我们要补充的是，中央粮食部在1962年的压力下，为了表明他没有征购过头把农村的粮食榨干，因此采用了一套较低的数字。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不匹配的数字。在每一级，从村和公社到省，有些数字被隐藏。湖南统计局1962年编制的数字是根据饥荒后的仔细研究，该局可以回到公社和县已确认的实际征购量，而中央的数据只是各省的呈报。换句话说，有一部分征购粮食逃避了国家的视线。其他也有例子证明征购的数量明显高于中央粮食部的数据。例如在浙江，一位叫曾绍文的省级官员在1961年承认，在1958年约58亿斤，也就是收成的 40.9% 被征购，而1960年被征购的比例甚至更大，达到 43.2%。 粮食部提供的百分比较低，即1958年 30.4%， 次年 34.4%。 贵州的情况类似，在阳济省无法查阅的省档案馆，有一位来自省委的文件显示，从1958年至1960年，每年平均采购了36亿斤，占粮食产量的 44.4%。 1959年最多 46.8 亿斤，高达粮食产量的 56.5%。 而中央粮食部在同样三年给出的有关数字是平均28亿斤，比贵州提供的数字少了约1/4。有些计算看起来比较抽象，但很重要。在指令经济中，粮食不仅是货币，它也是饥荒时代的生存之源。当湖南和浙江将征购指标提高了8%至10%，从农村拿走了额外的15亿斤粮食，挨饿的人数就随之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一公斤粮食可以为每人提供生存一天的热量，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每年需要一吨。但真正的问题是，许多农民即使在饥荒中也可以存活，如果他们的口粮每天能稍稍增加约400或500大卡的热量，也就是相当于晚餐的一大碗饭。总之，为了了解人们如何大批死亡，应该看到这是在收成下降中增加征购的恶果。总共采购了多少粮食？共有三套统计数据， 前两套显示了肯尼斯沃克在1983年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杨继绳提供的粮食部的数据所得出的总体数字。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应该偏信粮食部的话，因为他既没有技术手段，也没有政治动机去搜集符合实际的数据。第三套统计来自云南省统计局1962年其成员出席中央统计局定期召开的全国会议的笔记，档案中永远无法发现一组真正的数字，因为每一个数字所代表的都是政治意图和应付差事，而不是专家的结论。但似乎粮食部汇集的数据既远低于外国观察员在有关地区统计基础上计算的数字，也低于该局1962年的统计。总之，来源不同的数据表明，全国的整购水平从 30% 到 37% 不等，远远高于1958年以前的 20% 至 25%。正如毛泽东1959年3月25日在党的领导人秘密会议上所指出，只要你从农民手里拿走的不超过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他们就不会造反。他自己就在鼓励创纪录的高征购，何况众所周知，当时的总产量已经被大大浮夸。换句话说，国家错误地从农村征购了太多的粮食，因为据说已经大丰收了，但大丰收是虚构的，充其量只是在1958年秋季可能曾经有过丰收。征购粮食的一部分又以高于收购的价格翻销给农民，但是在漫长的等待名单中，农民排在最后面。正如我们在第10和第15章节已经看到的，党已经形成了一套政治优先的规矩，最不重视农村的需要。领导决定增加粮食出口，以履行其外贸合同，维持其国际声誉，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1960年通过了一个出口高于一切的政策。他有选择地增加对其盟友的外援，免费运送粮食到阿尔巴尼亚等国家，优先权还给了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等地正在增加中的人口，其后是普通城市人口的要求。这些政治决定的后果不仅增加了征购的比例，而且也增加了这些征购粮食中上交国家的总量。以江苏省为例，1958年至1961年每年平均 33.6 亿斤离开该省，而此前三年则是每年24亿斤。在1958年，这意味着在该省开始满足本省城市居民之前，就有超过半数的采购粮被移交给北京。总体来看，国家用来养活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省以及保持出口市场的征购粮食数量，每一个季度都在上升，从1956年第三季度的32亿斤上升至1957年同期的36亿斤，至1958年的46亿斤，至1959年的50亿斤，再至1960年的60亿斤。这些政策优先权的直接影响是许多村民命丧黄泉。王任仲1961年8月在南部省份领导人一个会议上指出，非常困难的情况需要非常的措施。这句话的解释是，粮食必须供应城市，饥饿的村庄只能自生自灭。在他看来，必须牺牲局部以拯救大局。不是只有王任仲一个人这样看， 周恩来就在努力争取扩大征购，他负责确保从农村拿出足够的粮食去养活城市人口并赚取外汇。他敦促省级领导通过电话，通过他的代表，也通过一连串不断的紧急电报。他也有敏锐的等级观念，即农村的需要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他清楚地知道李井泉、毛在四川的激进的追随者给他的大量粮食会导致四川的大规模饥荒，但其他人也异口同声地认为人民挨饿不要紧，国家的需要更重要。邓小平认为，在指令经济中征购粮食要像打仗一样严厉。无论省级领导人怎样企图捍卫其领地，首先必须捍卫党的路线，否则国家就要灭亡。1961年年底，饥荒程度在领导层中已经无人不知，邓小平对四川问题如此表态：过去有的地方也有征购过了头的，如四川，好几年确实过了头，今年也过了头，但是不得已。我赞成四川的风格，从来没有叫苦，大家都要向他们学习，并不是我是四川人才说四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泽东用了不同的措辞，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